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一起，影子。陈诗雨背着小书包，蹦蹦跳跳地回到自己家的楼下。此时已经是夕阳西下，乌黑柔顺的短发顺着他的脚步活泼地飘动着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我长大以后能长这么高吗？他心里想着。他的小区就在省公安厅办公区的后面，虽然被称为省公安厅家属大院，其实呢，这里边住的一大半人都和省公安厅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不过往早些年追溯追溯，或者他的长辈和公安厅有半毛钱关系吧。陈诗雨的父亲也不容易，辛辛苦苦工作了快到40岁了，才将将赶上最后一批省直机关福利分房政策，在2年前分到了这套房子。虽然房子挺破的，但是至少比他小时候住的筒子楼要好很多，他也有了自己的房间。既然以后不能再分房子了，那后边来省厅工作的叔叔阿姨们又能住哪儿呢？陈诗雨百思不得其解，也就不再去想他了。陈诗雨家在6楼，也就是顶楼。妈妈经常说顶楼不好，而爸爸则说能分到就不错了，还管他几楼呢。陈诗雨也觉得6楼挺好的，至少视野开阔，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就能看到楼前那绿绿的草坪，还有篮球场上大哥哥们打篮球的样子，而且每天爬楼也有助于锻炼身体。陈诗雨每爬过2段楼梯就上了一层，而2段楼梯的转角处是他最喜欢的地方。楼梯转角处的平台朝外的一面是1米多高的围墙，围墙上面是菱形镂空的装饰墙，中间则有将近1人高的敞开空间。夕阳投射到装饰墙，再在楼梯上印出一个菱形的影子，就成了陈诗雨跳房子的天然图形。他一蹦一跳地攀着楼梯，毫不费力就来到了自家的门口。一个女人打招呼说，小诗诗回来了呀。陈诗雨也不知道为什么对门的大妈要这样称呼她，但是她其实挺喜欢这个小名的，听起来就觉得亲切，又或者是对门大妈本身就亲切。每次看到陈诗雨，她都会一脸的慈爱，还经常会拿很多自己做的好吃的给陈诗雨吃。陈诗雨声音弱弱地回答道，大妈好。爸爸又出差了吧？妈妈呢？
妈妈今晚加班。
那你来大妈家吃晚饭吧，大妈今天呢做了糖醋排骨。
不了，谢谢大妈，妈妈留好了饭菜，我自己热一下就好了。
哎呦，小诗诗可真乖呀，你姐姐当年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。大妈有个女儿，已经大学毕业去了外地工作，只留下他们老两口。不过住过来2年，陈诗雨见到大妈丈夫的机会也不超过2次，总觉得她有点神出鬼没。听爸爸说，那个大爷50多岁了，游手好闲，没有职业，就靠在棋牌室里边出老千，赚点打麻将钱消遣时间，所以他经常是早出晚归。这个大爷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在公安厅大院里边卖卤菜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着也分到了一套房子，这也算是祖传的财产了吧。陈诗雨反手关上房门，将冰箱里边的饭菜放到微波炉里边热好，吃完然后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开始写作业了。作为警察和医生的女儿，一个人在家写作业稀松平常。他小学2年级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写作业，一个人睡觉了。妈妈说今晚医院有手术，可能会回来很晚，让他自己写完作业就睡觉。晚上9点半，陈诗雨终于做完了自己的作业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准备去洗漱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吓得陈诗雨肩头一震。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，好像是一个人重重摔倒的声音，接着就是啪啪啪啪的击打声以及大妈的低泣声。 糖醋排骨，糖醋排骨，明知道我血糖高，你是巴不得我早死啊。这种事情对陈诗雨来说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，这座隔音很差的建筑物能够很轻易的就把隔壁的声音传过来，两年了，这样的事情也发生了很多次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这种事情都是爸爸或妈妈在家的时候发生的。陈诗雨记得，一年多前，爸爸在家听到这样的情况之后，就去敲对门的门。毕竟，爸爸是警察，他应该有能力保护该被保护的人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敲门声只是让吵打声停歇了，但是隔壁的大门并没有被敲开。第二天，陈诗雨看到了邻居大妈青紫的眼眶和结痂的嘴角。不过大妈还没等陈诗雨开口询问，就笑着说自己老了，收衣服的时候摔了一跤，真是不中用。陈诗雨当时很疑惑，为什么被欺负了还要撒谎掩饰呢？难道大妈不想让警察去惩治坏人吗？陈诗雨不知道该不该去揭穿他。为了这个事情，陈诗雨考虑了很久，也没得出个答案来。后来有一次对门闹得动静更大，妈妈不敢去敲门，就打了爸爸的电话。爸爸从单位赶回来，还带了辖区派出所的民警。这一次门倒是被民警敲开，可是人家老两口似乎啥事也没发生一样，把民警给拒之门外了。那一次爸爸很严肃地对出警民警说了事情的严重性。爸爸说，两年前他出过一个现场，报案人声称自己的女儿神秘失踪。警察经过一番调查以后，了解到失踪者有个丈夫，平时就经常家暴她。警察于是就怀疑她遇害了，可是丈夫一直不交代。警察找了两年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案件无法立案，刑警们又不甘心，一直安排几个民警想方设法侦破此案。所以，这样的苗头如果不能及时扑灭，后果那真的是不堪设想。可是当派出所民警苦着脸问爸爸针对眼前的事儿，他们该怎么办的时候，爸爸顿时也语塞了。是啊，就连大妈都说没事儿，警察叔叔该怎么办呢？陈诗雨记得那一次爸爸也很苦恼，而且苦恼了很久。不过好在那一次之后有半年时间也没听到对面的声音了。看来不管怎么说，警察呀还是能保护大妈的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陈诗雨一个人在家，久违地听到了大妈被家暴的声音。虽然陈诗雨从小就被人称为是假小子，但是说老实话，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现在还是有些害怕的。究竟是该自己去敲门，还是该告诉爸爸妈妈呢？爸爸出现场的时候从来不接电话，妈妈在手术台上也没法接电话。要不拨个110试试呢？可是如果还和上次一样让派出所的民警们白跑一趟，这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交代。那一刻陈诗雨就懊恼自己不是一个警察，如果自己是个警察的话，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挺身而出去帮助那个慈祥和蔼的大妈了呢？幻想归幻想，可现在自己又该怎么办呢？听着从隔壁传来愈来愈剧烈的击打声，听着大妈夹杂着惨叫的低泣声，陈诗雨一时拿不定主意了。时间在惶恐和焦虑之中度过了，在陈诗雨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对面动静停止了。不一会儿，对面传来了男人的呼噜声。对，就是这么夸张，这座建筑里边如果有人打鼾声音响，那家家都能听到，这让陈诗雨一直悬着的心暂时就放了下来。不一会儿，对面的大门打开，传来了大妈细碎而蹒跚的脚步声。怎么了？大妈是要来找我求助了吗？陈诗雨的心口又是一紧，这一次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，他几步跑过去，打开了大门。门口的声控感应灯噌的一声亮了，可是自己家门口并没有大妈的声音。陈诗雨顺势向台阶下方的楼梯转角处去看，那将近有6层高的小平台上蹲着大妈， 熟悉的身影。陈诗雨怯生生地喊了一句大妈，楼梯下的大妈抱着膝盖慢慢地转过头来。陈诗雨有些不安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大妈脸上居然没有挂着慈爱的微笑，而是满脸的泪珠。大妈头发散乱，嘴角还有些血迹，鼻梁明显肿高了很多。她看了陈诗雨一眼，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。白色的楼道日光灯管把大妈的脸照得很白，惨白惨白的。陈诗雨刚刚想回应一个微笑，眼前却陡然一晃，大妈就瞬间消失在了视野当中。陈诗雨顿时愣住了，不对呀，那堵墙后面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啊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楼底就传来了一声顿重的巨响。陈诗雨彻底惊呆了，他很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他的全身就开始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。接下来好像是对面楼好几户都打开了窗户，然后就听到有女人的尖叫声和嘈杂声，再然后是警笛声。陈诗雨大脑一片空白，他只能怔怔地站在原地颤抖着，直到下班回来的妈妈快步冲上楼，用肩膀蒙住他的脸，把他抱回到了家里。那一夜，陈诗雨躺在床上，瞪着天花板，一分钟都没睡着。楼道里边的低语声听不真切，强光手电不断地掠过他的房间窗帘，牵动着他的心弦。以后，再也看不到那个大妈了吗？有声小说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之《玩偶》由摩铁图书出品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您期待下集。